让我咧讲一讲《罗密欧与朱丽叶》嘅故事。这个莎士比亚剧本嘅开头咧，有一首咧十四行诗，交代咧仇恨将要谱写出嘅系一个何等样嘅悲剧嘅局面。莎士比亚咧咁样写，佢话咧故事咧发生喺意大利北部嘅名城韦罗纳，喺嗰度咧。有两家威望相当的家族，两家的旧仇引发新怨。跟着呢，莎士比亚那个诗句的 原文是这样的，他说呢 Where sinful blood makes sinful hands unclean。 那梁实秋的翻译呢，就是使得市民的血把清白的手弄脏。那我想来想去呢，就不如将呢一句咧意译译成咁样样，就系咧本应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嘅文明人，最后咧却以流血收场。命运注定呢两家嘅世仇，却系生下一对咧不幸嘅恋人。佢哋咧以悲惨凄凉嘅死亡，去掩埋两家嘅争执。呢对恋人嗰种带住死亡标记嘅爱，可怕地消逝，而呢两大嘅家族嘅恩恩怨怨，就以佢嘅儿女嘅死亡嚟到平息。好伤感嘅吓，开场白啊，世事多磨，总唔能够咧让人咧吓。好好咁样过一啲平安嘅生活，两大家族佢哋嘅深仇旧恨，使到咧双方嘅儿女都唔能够去爱，最终咧只能够以悲剧收场。究竟呢个系命运使然呢？定抑或咧系人类永远都唔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呢？呢出戏剧。佢嘅结尾系咁样样嘅，最后咧吓，卡普莱家族死咗佢哋嘅女朱丽叶，蒙泰古家族死咗佢哋嘅仔罗密欧，而审理呢个死亡事件嘅亲王，佢咁样讲，佢话呢两家嘅世仇喺边度呢？咁卡普莱、蒙泰古，睇下。你哋嘅仇恨招嚟咗几大嘅惩罚，上天藉住爱情夺去咗你哋心爱嘅人，而我由于忽视咗你哋嘅积怨，亦都咧吓失去一对嘅亲戚，大家都受咗惩罚。最后咧，呢两大家族和解，但系呢个已经系所有人受到咗惩罚之下嘅。一种悲怆的和解。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总是这样的呢？我不信你，你仇视我，然后呢以不同的理由呢筑起呢种种的围墙，将呢人与人呢隔开。昔日呢有柏林围墙，现在呢仍然存在的呢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围墙，亦都咧有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嘅围墙，仲有好多嘅围墙喺人嘅思想同埋心灵嘅深处。围墙外嘅人睇围墙里面嘅人，又或者围墙里面嘅人睇围墙外面嘅人，都认为咧对方唔系人。围墙嘅作用就系咧吓将对方隔开，免得咧吓佢侵害我。又或者咧，就算佢喺度存在，我都咧要藉住一个围墙，令到咧佢咧喺我嘅视野里边咧消失。围墙咧无处不在，多么可悲啊！细个嘅时候咧吓，好中意咧睇有关嗰啲美国咧吓西部牛仔嘅嗰啲电视嘅剧集，每一出嘅剧集咧都系会出现咧牛仔。同埋咧紅番嘅一種衝突嘅場面。細個嘅時候呢， 被剧集的那个叙事的角度呢影响，总是认为呢红番呢是野蛮的、无情的、不讲理的。当牛仔呢射杀红番的时候呢，会呢兴奋莫名啊，觉得呢坏人最后呢被消灭啦咁。一位保加利亚裔的法国思想家托多洛夫写了一本书叫做《美洲的征服》，去研究欧洲人对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征服。他呢讲到一种叫做杀害他者的认知方式， The Understanding That Kills， 就是西班牙人认为墨西哥的那些原住民是一种没有文化的野蛮的动物。这一种对他人的绝对负面的评价，就鼓励了那些西班牙人对那些原住民采取了灭绝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以及围墙，最后就导致悲剧。近来在加拿大，在很多那些为了同化原住民的那些寄宿的学校里面，就发现了很多小朋友的骸骨。这些学校的本身根本就是一种的围墙，这些小朋友的死背后有很多的故事，但是少不了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隔膜和仇恨。耶稣来就是要从根源上取消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拆毁人与人中间的围墙。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今日的书信的经课，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至到第二十二节。我们用刚才讲的那个的背景，再一次看下耶稣基督所造成的一个新的局面。圣经这样记载，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来讲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这些名字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人家是怎样看你啊？你是没有受割礼的。要记得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选民的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住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为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怨仇，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那些的规条，为要使双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既在十字架消灭了怨仇，就藉着这个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给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因为我们双方藉着祂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就不再是外人或者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房角石，靠着祂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殿。你们也靠住祂同被建造，成为神藉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段文字是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写的。以色列人是什么呢？就是自命那些神的选民。有些人觉得自己是特别一些的，神圣一些的，是上天派来的，他们掌握了真理，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面，然后在这个超凡的位置，他俯视其他的人。那些其他人是什么人呢？再看回个经文。你们是什么？按肉体讲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什么叫做没有受割礼啊？就是说在生命里面，你们没有一种神圣的记号的。 要记得那个时候呢，你们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选民的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一连串非常负面的讲法，用现在的讲法就是，你们是什么？你们什么都不是，你们没有永恒的意义，你们没有生命的内容，没有神圣，没有将来，你们只是一团会活动的物质而已。在很多人的眼中，人不是一模一样的，人分成两批人，一批人是自命是神圣的，带着天命，是人类幸福的主持人，要将人带往天国。另外一批人被视为是低下的，没有内在的意义的，是被操控的对象。在第一批人的眼中，第二批人根本不算是人。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第一批人，是带有天命，而对方就是第二批人，死不足惜。就好像在希特拉的眼中，犹太人根本不算是人，只是配送入去焚化炉里面。这两批人之间没有沟通，亦都不可能沟通，他们中间是高高的围墙，是双方不能够越过的围墙，亦都是死都不愿意越过的围墙。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光景。在这样的光景底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改变这个这样的情况。第十四节至到第十六节，圣经说呢，因为他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他要将两方面的人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住的墙，而且呢以自己的身体，一个钉十字架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那些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双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记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藉着这个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耶稣基督以十字架的宽恕和接纳，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猜忌和冤仇，拆毁了人与人中间那个隔绝的墙，他要成就真正的和平。这样讲对我来讲有什么提示呢？我借用一个意大利的神学家阿米多利茨的一个观点呢，来做少少的说明。这个神学家呢，他说呢，人世间自古以来存在了两种关于和平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呢是古老一点的，那个观点是这样，就是上天赐予人类呢一种圆满的和平，然后呢某一些被拣选的人呢是会领悟这种和平，然后呢他们受命呢去守护这种和平，而破坏和平的人是坏蛋，是不正义的，而这些守护和平的人是选民，而当和平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发动圣战去消灭坏人。在这个圣战里面，自命为选民的他的行动必然是正义的，亦都一定得到充分的合法性。而在这种观点里面，为了守护和平，便需要时刻准备作战。问题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选民，于是每一个时刻都准备自己去同另外一方作战。这个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基于现实上面不同的人呢，现在是生活在一起，于是为了安全，就必须彼此订立一种社会的契约。这个就是类似哲学家卢梭所讲的社会契约论，就是有个契约，不一定是你意识到的，有时是不意识的，总之大家一起生活背后就有一种契约，就是大家约定，你不要攻击我， 我呢亦都唔攻击你。咁呢为咗要确定大家呢都遵守呢个契约呢，於是要诉诸一啲更高嘅权威。最简单呢就係诉诸国家嘅权威，同埋呢诉诸法律嘅制裁。咁样人与人之间嘅行为呢就受到呢制约同埋规范。国与国之间的情况都是类近，就是以国际的法律和条约去规范彼此的行为。Ritchie 这个神学家说，这一种以社会契约去维持的和平，其实最终都是会失败的。个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呢是从原则上来讲的，就是这一种社会契约的本质只是为了防范对方的威胁，但从来都没有善意地，从来都没有从心里面善意地去试图接待对方的意图。如果是这样的话，和平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最终都是为了自保，而这个是极度脆弱的和平。双方的强弱一旦失去了平衡，强的一方很容易就会挣脱这个的制约，去吞吃弱的一方。第二个理由是从事实上来讲的，我们活在一个叫做价值真空的时代，即简单一点讲，就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没有一个超越的价值去统合，已经没有了。于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去做一个冲突的时候的一个公正的裁决，於是大家要做的就是强化自己的武装，预备自己去面对随时会出现的战争。无论是一种古代一些的和平的观点，亦或近代一些以法律制约的一种和平的观点，这些和平都是很脆弱的，因为这两种观点都隐藏地、潜在地视对方为敌人，于是彼此都不断要强化自己的那种的力量，试图努力地去震慑对方。那情况就好像两只很凶猛的斗狗，其实都准备扑向对方，现在只不过是被一条很幼细的绳在拉住，维持一个很脆弱的平衡，不过呢条绳总是会有断的一日。在这个剑拔弩张的紧张的关头，主耶稣问了一个神学问题，可不可以视对方为朋友而不是敌人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故事的重心就是不是去找谁是你的朋友，然后你跟他埋堆，如果是这样样的话，你只不过是加入一个跟自己同一阵线的帮派，然后去对付你的敌人。主耶稣说真正的重点就是去成为其他人的朋友，哪怕他根本就是你的敌人，要在敌意之中创造友谊，因为唯有这样，人间一切的冲突的根源才会被清除。我再读这个经文第十四节至第十六节，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使到双方敌对的双方合二为一，要拆毁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那些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双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他要造成一个新的人类、新的人种，然后促成了和平，在十字架上面消灭了冤仇，就藉着这个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主耶稣以十字架受苦的身体拆毁了人与人中间隔绝的墙，终止了敌对双方的怨仇。耶稣在这里展示一种新的人性，亦将要在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生命里面创造这种新的人性， 这个新的人性的特征就是，是主动的，首先的放下仇恨。甚至你这样做呢，会招致来呢受苦。但是就算是这样，你都要首先这样做，藉住伸出一个友谊之手，甘愿成为对方的朋友，哪怕对方根本就是一个敌人，你要这样做，你先展示在基督里面的一个重新的人的一个新的人性。自命为正义的选民去警恶惩奸，或者采纳种种和平的契约作为一个手段，最后都不能够清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以及围墙，因为这两种做法其实都暗暗地强化了这种敌对的意识。唯有彻底的人性改造，才能够终极地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这个是将仇恨的人性转化为仁爱的人性，这个不是现实政治的计算，亦都不是一种离地的空谈，而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底下人性的变革。为了爱敌人而受苦，这个不是我们人力所能做得到的，必须深深地被基督的十架大爱所震撼，被圣灵的大能所充满，才能够有这种所谓人性的变革。耶稣讲的是这种生命、人性、灵性的一种全新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人间不可能有和平。这个是一种彻底的人性的变革。跟着呢，下经文呢第十八节至到第二十二节，其实它是一步一步讲这个人性的变革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它一步一步深化这样呢来到去讲。第十八节，我们双方藉着耶稣基督在同一位圣灵里面呢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样一个新的人性就出现了。你们就不再是外人或者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就成为了在主里面的圣殿。你们靠着他同被建造，就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呢讲，首先就是敌对的双方在同一位圣灵的引导底下来到神的面前，一切的恩怨在至高的神的面前得以呢揭露呈现。在神的面前没有人是绝对正义的，我们只不过是罪人。然后呢，任何人都可以与圣徒同国，意思的意思就是成为了神国里面的一个公民。在人世间里面，因为肤色、种族、言语的不同而造成的分疆分界就不再需要了，我们是同一个国度的人。然后再跟住，就是任何的人都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不单止同国，你更加进而呢成为呢是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姊妹。我们与人类每一个人都是血肉相连的，再然后人与人的共处就成为了神临在的一个的圣殿。我们与对方的共同的生活不再是展露人性的罪与邪恶，而是展露神的仁爱与接纳，最后就成为了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人间的共同生活就流露出圣灵的生命。这些一切一切看来都不可能，一切看来都是非常离地，一切看来都是天方夜谭。不过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成为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事实。在教堂里面我们总是见到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以自己的爱，爱里面的受苦，化解一切的仇恨。最后呢，我分享克罗地亚裔美国籍神学家沃弗Wolf 的一本书，叫做《拥抱神学》里面的一个的观点。在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这个是南斯拉夫瓦解之后的内战，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敌对的日子，双方都受到很大的痛苦，敌对的双方能不能够再重建关系呢？能不能够再一次达至终极的和平呢？这个克罗地亚裔的神学家在这个这样的背景里面，他就思考圣经里面呢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浪子的故事。他说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那个小儿子得罪了爸爸，但是很奇特的，就是这个爸爸从来都没有弃绝他这个的儿子，纵使呢这个小儿子呢真是做得好错好错。我们发觉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爸爸总是张开手接纳这个小儿，对他施以恩典。在小儿子都未认错的时候，他已经主动去恢复关系。当然小儿子要是为他做的错事要付代价，但这个是后话。父亲最先要做的不是追讨错误，而是拥抱。而这个拥抱就表达了一种新的人性，一种仁爱的人性，是先对其他人有信任，然后呢你先会有一种盼望，盼望一个全新的和平的局面，要有仁爱，然后有信任，然后盼望一个和平的新境界才可能。而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十诫行动对这个冲突连长的世界作出的回应，而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对这个不幸的世界的重大的意义。沃弗的老师莫特曼问沃弗，喂，你是一个克罗地亚裔的人，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拥抱塞尔维亚的那些战士啊？沃弗呢这样答，他说呢，我自己做不到，但作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我应该能够做得到。最后呢，我以两节的经文呢作为结束，第十四节、十五节。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了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了那记在律法上面的那些的规条。简单地说，就是超越人间的种种的那些的规则，那些规则很多时候令到我们战斗，超越了它，然后为使双方藉着耶稣基督造成一个新人，一个全新的人类，促成了和平。愿荣耀归给上主，愿人间享和平。